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二12月1号发布一份名为北约2030的改革报告，内容指出北约未来必须更加认真思考如何去应对中国及其军事崛起的态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国崛起对北约安全造成重大挑战，并呼吁各个盟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他说，中国正在大规模投资新武器从北极到非洲，它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不同意我们的价值观，并试图威吓其他国家。该报告是由一个号称智者的团体所策划，包括了138项建议。一位看过这份报告的北约外交官表示，中国已经不是西方所希望的良性贸易伙伴，它是这个世纪崛起的强权，北约必须适当适时地应对。台湾外交部非政府组织事务会执行长黄雪红星期二12月1号表示，为了吸引国际 NGO 来到设点，已经架设一站式的中英文双语网站，希望有助国际非政府组织更便利地查询相关作业的规定。据了解，目前已经在台湾设点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美国国际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德国智库斐特列鲁曼基金会，以及即将赴台设点的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等。台湾外交部还指出，台湾地理位置具有战略的意义，亦都是科技创新枢纽，加上近来香港形势动荡，导致很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离开寻找新的据点，希望台湾能够成为他们的选择，双方可以共同推动亚太及全球民主社群的交流。香港正面临第四波的新冠病毒疫情，但近日来疫情急速恶化，香港政府宣布将会采取严厉措施减少社交距离和人流，至这个星期三开始，公务人员再加上班大部分娱乐场所关闭为期两个礼拜。香港過去7日平均每日都有87宗的確診病例，星期日的確診病例破百為115宗，星期一11月30日則新增76宗的確診案例，當中以本地個案為主，9宗源頭不明。此外，涉及到跳舞群組感染個案上升到519宗，當中涉及到至少28個場所，感染者遍佈全港。林鄭月娥星期一宣布，政府從這個星期三開始採取多項嚴厲措施，包括公務員在家工作，除了提供緊急必需公共服務，政府僱員不需要到辦公室上班，關閉娛樂場所，以及關閉遊戲機中心、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等遊樂場所、卡拉 OK 及泳池等營業場所。莫德納公司表示，準備在11月30日申請美國和歐洲的緊急授權，批准他們研發新冠疫苗。莫德納後期研究的結果顯示，該疫苗的有效率為 94.1%， 並且沒有嚴重的安全隱患。莫德納公司行政總裁史蒂芬·班塞爾對疫苗感到十分之樂觀，他說，我們對今日將會向 FDA 申報的 94.1% 的療效感到非常有信心。但昨日當我了解到數據時，最令我振奮的消息是有關重症的狀況，因為如果我們能夠預防重症病例，這樣就意味著減少入院治療並且沒有死亡，我相信這樣會改變這種大流行病的趨勢。莫德納公司的報告還說，疫苗的有效性在各個年齡、族裔、種族和性別人口統計當中均保持一致。英國星期一11月30日宣布將中國科技企業華為的設備清除出英國 5G 網絡的具體計劃。從明年9月起，英國企業將不被准許再度使用華為設備。英國政府在今年夏季就決定禁止華為設備進入英國 5G 網絡。在此之前，英國曾經允許華為在英國 5G 網絡建設中發揮有限度的作用，但是在美國一再敦促之下，英國政府改變了立場，轉而對華為採取 更為強硬的政策。美國認為華為公司和中國軍方以及中國政府關係密切，有可能利用華為設備從事傷害西方國家利益的間諜活動，因此對這一間在 5G 技術方面實力強大的中國公司採取嚴厲的制裁措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在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网上授课导致不合格率是飙升，而亚裔学生亦不例外。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脱贫和美国的未脱贫情况。不过首先我哋就是报道12名香港人被扣押深圳100日，学生组织声援，家属希望早日结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今年8月底怀疑坐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的海警截获，被扣押深圳的盐田看守所，在星期一已经踏入了第一百日。有学生组织摆街站声援，呼吁香港市民以至国际社会持续关注12名香港人的情况。召集人预料12港人或者会在官方安排之下公开被认罪，企图制造白色恐怖。我们希望香港人在绝望当中仍然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又被扣押的香港人家属说，感谢香港人持续关注，成为家属强有力的后盾，又希望案件能够早日了结，12名香港人能够平安回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文在香港的报道。
12名年龄介乎16至30几岁的香港青年，包括8月10号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1男一女，他们曾经参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8月23号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星期一即是11月30号踏入第100日。家属委托的中国内地代表律师仍然未能够和12港人会面，中港当局坚称他们已经接受两名官派律师。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多名抗争派社运人士早前根据传媒报道和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的内部记录，质疑香港警方早已经知道12港人计划偷渡，事件可能是警方设局将12港人送到中国海警手上。今年5月成立的学生组织研学思政和12港人关注组，星期一晚趁12港人被扣押100日，在旺角和铜锣湾摆街站派发贴纸和文宣，并且印制一批心意卡和圣诞卡给市民写上祝福寄到盐田看守所。研学思政召集人黄日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透过街站呼吁香港市民以至国际社会持续关注12港人的情况，令到关注的热度不会冷却，无忘12港人为争取民主自由所付出的一切。
希望可能透過呢個活動啦，或者個街站，去令到更加多人啦，令到大眾繼續關注翻12港人呢件事啦。因為我知道當初可能呢件事一出嚟就好轟動啦，甚至係其他國家都可能因此會做一啲嘢啦。但隨住呢個可能日子越嚟越耐啦，大家可能就慢慢淡忘咗，可能就唔記得咗原來我哋仲有12位手足、12位港人啦，同我哋相隔異地。咁我哋都擺呢個街站，其實都係想提醒翻大家啦。其實就我哋而家嘅每一次，我哋而家呼吸嘅自由嘅空氣啦，其實都係好多人用咗我哋鲜血，用我哋青春换翻嚟。我哋希望我哋而家仲可以有自由之身嘅人，可以知道我哋点解而家仲可以有呢个空间去做嘢。
12港人懷疑被送中超過3个月，多名家屬早前收到他們親筆書寫的信件，表示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後悔，勸喻家屬不要搞事，不要接受傳媒訪問等等。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在11月27日公布，將12港人的案件移送鹽田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黄日战表示，12港人的信件内容大致相同，怀疑是被当局威胁之下所书写。他预料12港人或者会在官方安排下被认罪，企图制造白色恐怖。他认为是中共惯常对待意见人士的手法。
呢、這個其實中共佢慣有對於一啲意見人士嘅一啲手段啦，無論係即係曾經都見到好多例子，佢哋好多都係被認罪啦。就算可能最近啦，可能黃婆婆啦，佢都話可能個入面嘅時候俾人強迫佢簽一啲書啦，或者洗腦教育啦、外國教育啦，都係逼佢去認罪咁樣先可能有機會令到佢出嚟。其實我都知道，可能未來十二手足可能唔排除，甚至係可能會有一個同一個官方嘅渠道話去認罪啦，可能一啲畫面、一啲片段甚至一啲文字啊，其實都我哋知道有呢個機會，因為係一個中共慣有去對待異見人士嘅手法。但係係咯，都會知道呢個情況可能會更加之惡化落去，因為始終知道中共係一個比較唔係咁民主嘅一個國家。
黃日戰表示，面對中共利用十二港人案營造嘅白色恐怖，以至6月30日晚正式實施嘅港版國安法，他坦然感到絕望，但是正因為絕望，更加要堅持爭取民主自由的信念。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這個可能我現在所付出的東西，其實遠不及上一年我們一些前線一些手足付出的東西。我們現在為什麼還會堅持？如果你說我的話，我會很坦白地說，我因為絕望我才會走出來，因為我都覺得好像這個香港可能堅持人越來越少，如果自己都還放棄的時候，其實係咯，都覺得香港必定會被人去呢個赤化。我諗咧就可唔可以盡自己可能啦，去一人行到一步，去盡最大可能去幫助到香港或者守護到香港一片土地啦。雖然我自己唔係生於斯，但我都願意去死於斯。我希望即係我就算付出自己的青春或者點樣，我都會繼續守護呢片土地咯。
去年11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要求美國政府制裁負責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和香港官員，至今已經有超過10名中港官員被美國政府制裁，包括特首林鄭月娥。黃日戰表示，國際關注對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有所幫助，不過他認為最重要是香港人繼續堅持。
其實一定有幫助的，其實即係呢個美國一定是我哋所謂嘅國際線當中最重要的一條，因為其實國際每一個國家啦，佢哋都係取決於美國點樣對待中國，就是、香港嘅態度要跟隨嘅。咁我相信一定對香港我哋未來嘅民主嘅推動嘅一個議程有所幫助啦。因為都知道其實，但我哋都要明白，其實外國唔係可以無私咁樣去幫助我哋，最緊要係我哋點樣光復到本土。如果人哋國家再點樣去幫助我哋，但如果香港人我哋自己思想、我哋行動唔識得進化、唔識得去做啊，咁其實就算你點樣幫我哋，我哋都冇用。
在旺角街站寫聖誕卡給十二港人的香港市民阿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一個人的力量很微小，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堅持做同一件事，力量就會很大。他寫上這句說話勉勵十二港人，同時亦都很擔心他們在深圳鹽田看守所的情況，因為他從小就不相信中國政府的說話。
会好担心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嘅认知系喺中国入边，所有政府嘅嘢都系唔可信。佢哋讲嘅自由其实唔系自由咯，同埋大陆人好大部分俾我的形象都系唔好嘅，即系毒奶粉啊，跟住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品质监控做唔好，然之后落嚟抢奶粉。仲要講到係我哋買奶粉，你先有錢賺，即係好令人討厭嘅一啲行徑。
阿禮坦言擔心十二港人喺看守所受到酷刑對待，佢認為早前十二港人家書嘅內容可能同現實情況相反。
我擔心佢哋信入邊講啲嘢食得瞓得，係咪俾人逼住寫？因為中國實在太多很不好的往績，是 系咯，同埋好似以前都有啲人物系翻一大陆，跟住可能监禁嗰啲，但系出到嚟啲手指系扭曲晒嘅咧，所以好担心佢哋。
带同一对8岁同埋4岁嘅子女喺街站写圣诞卡俾12港人嘅香港市民张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共利用12港人案想吓怕香港人，希望香港人唔再做任何事情，因为可能会被送终或者被失踪。但系佢认为12港人为争取民主自由牺牲太多，香港人应该持续关注。
觉得他们很惨，就是为了香港付出很多，所以都觉得都是亏欠了他们，就是想尽量，如果可以帮忙都想帮忙，是啊，要关注这样。
其中一名被扣押港人李子贤的妈妈李太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感谢香港人持续关注，成为家属强力的后盾，就算知道写给12港人的心意卡圣诞卡都可能会石沉大海，仍然坚持不放弃，不停地维持关注的热度。
其实我们自己香港人都知石沉大海的机会是比较多，但我哋香港人一定要 keep 住做，因为我哋呢十二个人咧，就系因为呢个反送中，先至佢哋先要逃亡咯。我觉得叫做，但系好多人都知道，其实发生咩事，香港人就有一样嘢好咯，即系佢哋会不停咁样去 keep 住呢个热度咧，唔好俾佢降温咯。
李太表示，对于佢个仔被扣押100日。心情只有等待，最近收到通知12港人的案件移送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李太坦言希望案件早日结案，个仔可以尽快平安翻屋企。
其实我就想去快啲审判完嘅，因为我唔想无了期喺度等咯，因为每一样嘢都要终结嘅。我觉得同埋佢哋都唔系犯啲咩大罪，即系如果好多律师同我哋讲，就话呢啲偷越国边境罪都系好小事嚟嘅，只不过系佢就搞咗好耐，就变咗我哋又沟通唔到，就真系好担心嘅。
李太表示，早前收到佢个仔亲笔嘅家书，但系佢认为内容唔系佢个仔真正嘅意思，好似系俾人指使去写嗰啲内容，所以12港人家属收到嘅家书内容几乎一样。
其实呢个一定噶啦，因为我哋自己攞封信嚟睇咧，差唔多个个写啲嘢都系一式一样，话住得好啊，仲肥咗啊，一日三餐冇问题啊，唔需要劳动啊。嗰啲人又对佢好好啊，个个都系咁写噶，我哋封封都。
李太批评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最近有一名官派律师同他联络，星期二即是12月1日，正是他的仔李子贤的生日，那名官派律师同他联络表示有到看守所见过李子贤，他现在健康良好，好挂住屋企人，但是李太表示官派律师不愿意同家属委托的律师合作，而中港兩地的官方機構亦都不能夠提供足夠的支援。
直情我自己要個律師都不得，藥物又不得。其實我哋咧咁多樣嘢咧，佢每一樣嘢答應，即係冇一樣嘢係幫我哋做到的。就算我哋去入境處做咁多嘢咧，入境處咧都係廢噶，佢乜都做唔到噶。即係其實咧，佢哋打寫信落嚟嘅意思咧，就係冇一個話收到我哋嘅家書。只是讲他们的东西，没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没有一个提及说有收到咯。我觉得我第一封信就去入境处要求入境处去转交住院办的，但是都收不到，我自己寄那些又没有提过。我觉得其实真他们说香港是中国一个部分呢，我觉得他们都没什么密切的东西联系到的。
十二港人关注组星期一，即是11月30日发声明表示，过去3个多月，香港人同家属们一起经历中国的司法黑洞，家属独立委托的律师至今未能够接触当事人，更加由官派律师强制取代，月中寄回香港的家书，内容生硬， 更加似是中共指定的宣传文稿。声明表示，最近一星期多名自称代表律师开始联络家属，表示已经探访过当事人，他们大多嫌迟闪缩，连名字都不提供。明明家属表明已经委托律师，但是他们还说律师费不用担心，可以分期付款。有大陆当局的人员甚至说已经用了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现金支付费用。声明表示，中国当局的做法连秘密羁留亦都解释到顺理成章。声明又表示，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在11月27日公布将12人的案件移送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家属一来担心检察院和法庭会无限期拖延案件，二来亦都担心法庭突然开审，令到家属赶不切去深圳法院旁听，变相秘密审讯12人。12港人家属重申，坚拒由官派律师代表12人，中国当局必须容许家属律师和他们见面，并且到检察院查阅案件卷宗，为辩护作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11月23日宣布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中国官媒说，中国的脱贫经验可以给其他国家的减贫措施提供启示。而同时，中国的官媒又说，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低下层人民的发展失衡，生存危机加剧。亦有中国学者说，中国已经脱贫，美国有将近4000万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又说美国应该要向中国学习。但是中国穷人是否愿意到美国不脱贫，而美国穷人是否愿意到中国去脱贫呢？结论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0.5%，大约3400多万人。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今年10月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今年5月以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贫困人口新增800万之多。所以2020年美国的实际贫困人口确实差不多4000万人。2019年中国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指出，美国4000万人口贫困，1850万极度贫困。张维维的数据并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是，他跟着说，我们已经实现脱贫，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包括扶贫的经验。张维维没有指出的是，美国的贫困标准不同于中国，美国的极度贫困标准亦不同于2015年世界银行制定的极度贫困的标准，即每人每日生活支出不足1.9美元，即12.5元人民币的人即为极度贫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调查，2020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单身收入低于12760美元，相当于84000元人民币。四口之家低于26200美元，相当于172398人民币。美国极度贫困人口指的是那一些收入水平低于上述贫困线标准的50%的人。另外，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真正属于美国标准的极度贫困人口的数字，并非是1850万，而是150万人。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还未有包括国家给穷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医疗、食品和各种补贴。这样中国是怎样的贫困标准呢？根据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的话，中国的脱贫标准是包含一收入、二不愁、三保障。根据刘永富，一收入指的是国家的收入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到去年底现价是3218元，今年为4000元左右。 两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经做到。三保障指义务教育，基本上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他提供的信息，中国已经脱贫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人均6000元刚刚超过世界银行的极度贫困标准。美国穷人有几穷呢？以一个带有两个小孩的单亲母亲的生活状态为例，假定这个单身母亲有一份全职工作，工资水平为联邦最低工资，税后这位妈妈的年收入看似只有13853美元，但是她还将从食品券、个人所得税抵免、可退还的儿童抵免以及儿童营养计划中获得收益。她从这些福利项目中获得的价值约12600美元，这样一来她的收入和福利总和大约为26500美元。除此之外，她和家人还将获得价值10000美元的医疗补助。如果她还将获得住房援助，大约有1/4的低收入单亲父母都会得到住房补助。她从收入和福利中获得的经济资源加起来将达到47400美元。美国政府对贫困人口的各种补助，美国政府即州和联邦，以联邦政府为主，针对贫困人口提供多种社会福利，主要集中在医保、食品、住房和子女养育上。美国贫困人口享受的最大社会福利项目是医疗补助计划，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医疗保障项目，医疗补助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各州的申请条件标准不同，基本上是联邦贫困线133%以下即可获得，若收入达不到标准，在贫困线的400%以下仍可申请政府的其他补贴来支付一部分医疗保险费用。贫困人口享受的第二大福利项目是食品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家庭每个月可以按照标准领取到金额不等的食品券。根据马里兰州的标准，个人大约每月204美元，四口之家为680美元，食品券以电子转账卡支付，在超市购买各类食品，不可以购买食品之外的任何嘢，比如烟、酒、日用品和保健品等等。住房福利是政府提供的第三大项目，政府有多项资助穷人住房的项目，例如住房补贴、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等，比如老年低收入者可以入住老年公寓，对于负担不起房租的低收入家庭则有房租补贴项目。如果一位单亲母亲有3个小孩，按照美国异性孩子不可以共用卧室的传统，政府出钱为他们租用有3个卧室的住房。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是具体负责低收入租房补贴运作的主要联邦机构。根据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定义，所谓低收入者指的是收入低于当地家庭中间收入的30%的人。获得政府补贴的低收入家庭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寻找出租房，一个是在租房市场上自由寻找，按市场价格向房东租房，自己付不超过收入30%的租金，不足的部分由政府支付。当然所租房屋租金是有上限的，一般来讲是根据当地平均水平设定。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政府预先与房东商量好，将房东的房作为住房补贴屋，固定出租给得到住房补贴的家庭。同样租房者需要付不超过30%的收入作为租金的一部分，不足部分由政府支付。住房标准为一对夫妇可以申请一间睡房的公寓，一家五口可以申请3间睡房的公寓。美国的义务教育为13年，幼儿园1年，小学到高中毕业12年，公立学校是免费的，不管你买屋还是租房，根据学区就近入学。上大学必须付费，公立大学学费每年大约10000多美元。穷人想要读大学，政府给助学金，任何想读大学的都可以申请。家庭收入贫困线以下的 能够拿到最高的助学金，低收入家庭亦都能够拿到部分助学金。学生校园免费午餐是政府最受好评的一项福利项目，穷人家庭小孩在公立中小学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低收入家庭的小孩午餐只需要付25美分。保证儿童的身体健康被列为美国的国策，只是校园学生免费和低价午餐一项，政府一年的开支就要109亿美元，3000多万青少年因此获益。校园免费午餐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和学生在家上网课期间亦都没有中断，每个学区会指定免费午餐发放点，到时候学生家长前往领取即可。美国农业部的妇婴幼儿保健计划专门为穷人家庭的孕妇、产妇和哺乳期的母婴给予资助，这个项目不限于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或者是任何合法身份者，只要居住在美国，哪怕是非法入境的偷渡者都可以享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给贫困人口的补助，美国国会三月底批准了约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纾困和经济保障法案。根据这项计划，不单只是低收入人群，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个人获得每人1200美元的直接补助，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金的已婚夫妇获得2400美金补助，每个孩子额外获得500美金补助。这项计划还包括联邦政府在各州失业救济金的基础上，为失业人员提供每个星期600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定于7月31日过期。按照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标准，失业者每星期可申领最高444美元的补助，最长可领取26个星期。新冠疫情期间，在原每周444美元的失业补助基础上，失业者可以申请每个星期600美元的额外补助，最长可领取4个月。原失业补助的领取期限亦延长13个星期。纾困法案仲为联邦政府资助或者是联邦政府担保的住房里面的大多数住户提供了一些保障，避免因未付租金而被驱逐或者是被收取迟交费。比如法案规定，自2020年3月27日至7月24日，若你符合以下任何一个类别，你的房东或者是住房当局不得因为你未支付租金或者是其他手续费或者是费用而提起法律诉讼要求驱逐你。如果你的房东因为你的住房接受纾困法案的贷款纾困，你则可以享受更长事件的免驱逐保护。这个法案的实施帮助了很多美国的穷人。根据美国城市研究所2020年7月公布的数据，如果没有纾困法案，2020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大约为 12.5%， 大约3950万人。因为纾困法案，2020年的贫困人口比例大约为 9.2%， 为2930万人。2020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发布了一项全国性命令，暂时禁止数百万拖欠房租的美国租房者被驱逐，以减少新冠病毒传播。这个命令涵盖所有4300万美国租房者，只要他们符合收入资格要求，禁令为期4个月，有效期至12月31日。禁令甚至适用于个人年收入少于99000美元、夫妇年收入少于198000美元而无能力缴交房租的租客。八月份后，美国联邦政府仲喺度讨论第二轮纾困援助计划，不过到目前仲未有最终嘅结果。美国新总统当选人拜登11月16日表示，佢支持新嘅纾困计划。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和各个州政府的规定限制，美国各地很多学校过去几个月来都是关闭校门，改以网上教学的方式授课。但是最新的调查显示，网上教学导致美国学生成绩大幅滑落，引发了教育专家和家长的担心。 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喺华盛顿嘅有关报道。
美国佛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嘅公立学校系统系该州最大嘅一个学区。费尔法克斯县嘅公立学校喺11月24日星期二发布嘅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该学区学生喺本年嘅学年第一季度嘅考试当中得分系 F， 就系唔及格嘅比例，比前一个学年增加咗83%。报告话，截至2020到2021学年第一季度末，费尔法克斯学校系统有将近10,000名嘅学生喺两门或者两门以上功课嘅考试之中得分不及格。研究报告仲显示，不及格嘅成绩增加最多嘅学生系残疾学生，增长咗111%，以及英语为第二语言嘅学生增长咗106%。黑人学生同白人学生不及格分数分别增长咗63%和67%。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亚裔学生的不及格的成绩同期增长了8%。教育专家和学生家长认为，线上教学是导致学生考试成绩出现如此严重的下降的主要原因。美国亚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只是在佛吉尼亚这个学区才有，在所有新冠疫情之下被迫采取线上教学的各级学校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中小学的挑战更加严峻。根据休斯顿几时报的报道，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个学区，有超过40%的学生在至少两门功课之中成绩不及格。方柏林博士认为，疫情突发之后各个学区冲速上马，教师缺乏线上教学的培训，学校缺乏设施的设备，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成绩，情况令人担忧。方柏林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在一些中小学培训方面的意识非常淡薄，很多老师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师是匆匆上马去接受面授和网课同时开展的局面，有些连怎样用课程管理的系统譬如 Google Classroom 都没有学会就赶鸭子上架去上网课了。这两方面都没有去做，网课失败是正常的，成功是偶然的，他说。方柏林同时指出，新冠疫情亦都可能导致一种学习的模式的变化，使到不少教师觉得学生既然网课成不，反正网上这一类的资源这么多，你们自己去看好了，因此来一个大撒开。他说，但是教学的资源化的尺度虽然老师好好地掌握，学生不一定知道如何去筛选，利用海量的网络的资源教学不单只是知识讲述的问题，老师的指导、反馈、测评、学生之间的互动、社区感的营造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方柏林作为课程设计的专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受邀为美国和中国的很多大中小学做过很多的线上的教学，以及线上教学和面授混合教学的培训。据了解，佛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公立学校自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一直是主要是在网上教学。佛吉尼亚州当地多家地方电视台报道说，星期二公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最初并没有打算公布，而是作为内部报告参考使用，是由一名母亲叫做艾琳·乔莱特的母亲根据美国的提出的要求，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才公布的。乔莱特一直在这里游说，让他的女儿能够返回课堂教学。费尔法克斯县的一位华裔学生家长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自己也对这种情况非常之忧虑，因为线上教学根本没办法代替传统的面对面的教学，使到教学质量严重缩水。王先生说，高年级的学生存在能否自律的问题，如果学生上进还好，如果不自觉，成绩肯定会下滑，他的大女的个别课程根本就听不下来，需要课后花很多的时间去到看 YouTube 视频教学的程序来到自学。他又说，他大女抱怨作业太多，上课和 跟不上老师的进度，需要自己花额外的时间去学习，而他的细女因为电脑操作并不纯熟，如果没有家长的陪伴，有时会因为电脑方面的问题而没办法跟上进度，或者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完成课内外的作业。王先生又认为低年级的学生更是成问题，因为小佬哥肯定冇自律性，需要成年人陪伴才能够不开小差。另外，由于网上教学导致学生在电脑屏幕上面的时间成倍咁样增加，不利于健康，尤其是对视力。呢位费尔法克斯园的家长又话，除了返回到学校上课，似乎并冇更好的方法，但是老师需要想新的办法提出适应网络教学的方案。亚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专家方柏林本人亦都是学生的家长，他认为学校应该更好地培训老师做网课和混合课堂之下的教学。方柏林说，中小学生的自律能力本来就不比得上大学生，混合和网络课程需要有更为精良的课程的设计，更为充沛的师资的培训。方柏林同时又表示，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在美国被高度政治化，严重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尤其是公立中小学的系统。方柏林又说，中小学大多数在学区的管辖之下，学区的政治因素过多干扰教学的因素，学监的一些决策受制于联邦、州、市各级政府以及教育部门的影响，有些事件譬如是否重启学校，本地学区做不到主，学校更不用说了。费尔法克斯院公立学校学监斯科特布拉布兰德对媒体表示，他所领导的学区目前正是努力找出表现低于预期的学生，并且正是制定具体的干预措施来到帮助每一个学生。学生家长担心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导致学生考试的成绩严重下滑，甚至不及格率猛增，这种情况必将影响这些学生未来的升学和就业。两个女都就读于费尔法克斯院公立学校的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学生在中学时期的成绩如果下滑，势必会影响他们申请大学的竞争力，目前亦都不清楚各个大学如何对待疫情期间学生从线下转为线上教学的成绩的起伏波动。王先生说，上网课亦都影响到了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他的女儿目前几乎并没有机会参加志愿活动和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美国各大学正在这里录取新生的时候，传统上对于申请人是否参与课外活动、志愿者活动和实习经验是给予考量和权衡的。作为学生家长的课程设计专家方柏林说，课外活动受到的影响更加大，譬如一些体育赛事、音乐赛事都受到了影响，不过这些方面受到影响的学生是全面的，不单单只是华裔、亚裔学生。不过方柏林担心疫情导致很多高校在招生的时候开始看不到 ACT 和 SAT 考试的成绩，这些对在考试方面更有优势的华裔学生打击都比较大。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已经宣布，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爆发，用于跟踪美国学生在一些科目知识的全国数学和阅读的测试推迟到2022年举行。在这个前，这些测试原定在2021年初举行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近日针对澳洲的一系列所谓严打的行为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方面日前针对澳洲出产的葡萄酒提出了制裁措施。有关措施要求厂家或者出口商首先要提供 107.1% 至 212.1% 的不等的保证金。这个情况更加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在2015年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这项双边协定，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它的关税将会自2019年1月1日起从过去的 14% 到 20% 不等降为零。中国政府在11月27日发布的公文称，初步裁定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是属于倾销的行为，而 而且澳大利亚政府仲喺其中扮演咗角色。对此，澳大利亚官员予以回绝，严正表明北京嘅行为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达成嘅协议完全不符。喺非官方嘅层面，喺中方11月27日出台相关制裁措施之前，国际民间社会已经从中方今年7、8月份宣布调查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这个信息当中，预料到北京有可能会对这个产业开刀，而开始公开声援澳大利亚。英国国际事务评论人士、泰晤士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卡斯在这个月较早时在推特上面发起了买澳大利亚葡萄酒抵抗专制的公民运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推文对这个倡议反应颇为积极。在英国洛丁汉大学任教的德裔学者安德里亚斯·弗洛达立即响应，接连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面晒出了每个星期品尝的不同的品牌。很多关注香港自由的推友都对此表示赞赏，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推友说，身为意大利人很少看得上其他国家出产的葡萄酒，但是这回无论怎样讲都要买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喝上几杯。卢卡斯从伦敦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很高兴这个创意得到了众多推友的认同。他说澳大利亚目前看上去确实是受到了中国排山倒海式的严打，但是这个期间付出代价的不单单是澳大利亚这一方面。卢卡斯说，其他国家也都在关注，你总不能够一方面说我是和平崛起，从来不同任何人找麻烦，而另外一方面又威胁澳大利亚说，除非你改变政治体制、法制、外交政策、教育系统以及其他社会运作的方式，否则就不要想同我们有正常外交以及商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他们的所谓战狼外交其个功效可以说得是适得其反。卢卡斯又说，从基本上面来讲，一个国家从开始就不应该过度投资、过度依赖同威权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做生意，因为在威权体制之下法律的保障是不存在的。同时，一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日前在为彭博新闻社撰写的专栏之中说，中方的作为不单单是迫使澳大利亚意识到必须要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同时亦都令到很多国家都意识到无论是出口市场或是产业链都必须要开始多边化。中方宣布对澳大利亚生产的葡萄酒实施制裁之前，中方因为14条的举动已经在澳大利亚国内和国际之间引起轩然大波。11月23日，澳大利亚媒体公开了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人员将一份标明中方对澳大利亚怀有的14项不满的单交了给澳大利亚的媒体，同时表明澳大利亚和中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政治都是连住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洛瑞·梅德卡尔夫就此置评，说中方这样做实际上是大大缩减了澳大利亚政府在政策制定上面原本可能有灵活的空间。他说在他们的国家大家都是很要面的。在国际知识和公共舆论界相当有影响力的《金融时报》日前就中方对澳大利亚严打发表了一篇的社论。该社论说，中方在处理澳大利亚问题上面开了一个很令人不安的先例，全球民主国家都应当密切关注这个局势的动态，并且要做好准备共同反制来自中方的压力。这篇社论还展述，在中国政府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之下，各个民主国家一是就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捍卫彼此，一是就将会被各个击破。澳大利亚参议院外交国防贸易议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工党的金伯利·克奇英就澳中关系从墨尔本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澳大利亚的确是一个注重出口的国家，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在出口对象方面他们对某一个国家发展到如此依赖的程度。不过他乐观地表示，这些亦都恰恰是他们贸易多边化的开始。他又表示，通过中方没多久前提出的那14项要求澳大利亚加以改善的单子，可以透视中方的企图行为的方式。他亦都认为中方提出这14条效果是适得其反。克奇英说，他担心中国政府、中国外交部内的一些人大大低估了他们的某些行为和言论， 對他們在澳大利亞民眾心目中的形象造成負面的影響。這位參議員還表示，在澳大利亞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絕對不能夠允許外國政府以為他們可以任意改變他們所秉持的價值和理念。在這一點上面，工黨和目前執政的保守派自由黨完全是一致的，議會當中其他的小黨和獨立黨派亦都無一例外。沒多久之前，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警告澳大利亞，說假如澳大利亞繼續一意孤行，對過去所犯的錯誤不加以反思，不進行政策方面的調整，就不必期望中澳關係有改變的可能。到那個時候，澳大利亞將會知道走向黑暗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克奇英參議員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澳大利亞一向是一個敞開胸襟的開放的國家，他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學生、投資人和移民，但是假如有任何外國政府試圖要將默默地服從作為貿易條件的話，這樣在澳大利亞全社會他們所能夠找到的支持可以說得是幾乎是零。克奇英參議員同時亦都是新成立的對華跨國議會聯盟，簡稱 IPAC， 澳大利亞代表團的兩位主席的成員之一。2018到2019年財政的年度，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國，澳中貿易大約佔澳大利亞整體貿易的 26%， 其他主要貿易夥伴有日本、美國、南韓、新加坡和新西蘭。美國保守派專欄作家亨利·奧爾森日前亦都就中方近期對澳大利亞在外交、貿易等領域大力施壓，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說，一個自我感覺強大到可以威脅美國盟友的中國，確切無疑地有別於奧巴馬執政期間的中國，對這個實現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是拜登外交團隊將會面臨的最為龐大亦都最為複雜的任務，亦都正是因為如此，拜登必須要找出和上一次民主黨主掌白宮亦都就是奧巴馬執政期間不同的新的對華的戰略。以上是美國之音燕青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澳洲總理莫里森對中國外交部官員在推特上發出了一張虛假的圖片提出譴責，並且要求北京道歉。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穆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這一張顯示一名澳大利亞軍人將匕首放在一個抱著一隻小羊的一個阿富汗兒童前面的圖片，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面發出的。他在推特上面寫著說，對澳大利亞士兵謀殺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驚，他們強烈譴責這種的行為，並且要求追究澳大利亞人的責任。這張照片一上推就引起了澳大利亞方面和許許多多推友的憤怒。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11月30日星期一對趙立堅的推文表示非常憤怒，他形容這一則貼紙真正令人反感，極具攻擊性，極其無恥。莫里森說，中國政府應該為這個貼紙感到羞恥，這些削弱了他們在世界眼中的地位。莫里森還表示，這張圖片傳遞的是一個錯誤的印象，這些對澳大利亞國防力量的嚴重的誹謗。他又指出，澳大利亞已經就被指控的戰爭犯罪展開透明的調查，因為這些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應該做的事。澳大利亞已經要求推特從他的平台上面刪除趙立堅這一條推文，稱其為虛假信息。華爾街日報在星期一發表的報導稱，趙立堅的行為是一向低調的中國外交官轉向戰狼的姿態面對世界的最新的一個例子。法新社同一日發表的一篇報導亦都作出了類似的評論。法新社說，中國是一個一黨專制的國家，數十年來它大規模和系統性地實施侵犯人權的行為，特別是在西藏和新疆受到了國際上的強烈譴責。法新社說，趙立堅轉發的這個推圖是中國政府戰狼式外交變得更加強勢的一個最新的例子。趙立堅轉發的虛假圖片顯然是指上一個星期澳大利亞國防軍督察長辦公室公布的 有關澳大利亞軍人在阿富汗戰爭期間涉嫌參與非法打死阿富汗平民的調查報告。報告說有25名澳大利亞現役和前特種部隊士兵涉案。這篇調查報告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中國官媒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都進行了報導，報導亦都承認澳大利亞政要和媒體紛紛對相關行為提出批評和譴責。中國外交部另一位發言人華春瑩拒絕了莫里森要中國道歉的要求，他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應該感到羞恥的是澳大利亞的政府。推特讀者有人支持中國接納堅，認為從澳大利亞軍方的調查報告內容來看，確實存在著澳大利亞軍人打死阿富汗平民的事實，但亦都有很多讀者對接納堅、華春瑩等人做法感到不齒。一名叫做壯飛的網友說，你如果參加過中越邊境戰爭和兵民不分的種族作戰，你就知道什麼是德行。該推文又說，接納堅對塔利班殺害平民視而不見，不算塔利班20年來的屠殺。僅最近阿富汗政府內政報告又說，9月份塔利班在阿富汗發動的襲擊之中殺害了98位平民，有230位平民受傷。一名叫做 Hannibal 的推友說，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人類社會，是一個異化的人類社會，社會功德只是一種用來玩弄的手段，這樣的社會沒有救了，文明世界遲早會明白這一點，最佳手段是脫歐，斷絕來往。一個署名為 Poetic Tapestry 的朋友說，人家因為感到羞恥已經道歉並且調查追究刑責，某強國應該好好學習追究境內屠殺平民的各種罪行。還有不少推友轉推了天安門事件之中被解放軍殺害的很多平民學生屍體堆在一起的照片，要求中共對那次大屠殺向人民作出交代。路透社認為這張圖片所引起的紛爭標誌著中國和澳大利亞日益惡化的雙邊關係又向下滑出了一步。自從莫里森總理向國際社會發出對新冠病毒源頭進行獨立國際調查的呼籲之後，中國就逐步展開了對澳大利亞全面的報復，它的範圍涉及旅遊、教育和貿易等很多的領域。就在上個星期五，中國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加徵了翻傾銷高額的關稅。中國對澳大利亞採取的單邊貿易制裁涉及澳大利亞出口中國的牛肉、大麥、海鮮、礦產品等很多的行業，給了澳大利亞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喺星期一对美国就中国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制裁多名中港官员作出回应，对中国所称嘅涉港问题表现恶劣嘅四名美国非政府组织嘅人士进行制裁，禁止佢哋进入中国，包括香港同澳门在内。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国务院11月9号再指定四名北京和香港官员为制裁对象。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说，这些官员因与实施港版国安法和威胁香港的和平、安全和自治有关而被指定为制裁对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这四名官员被美国制裁一事时宣布说，针对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約翰·克魯斯、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亞洲項目負責人阿南德、香港分部主管羅薩里奧、項目主任薛德奧等四人實施制裁。華春瑩說，美方公然插手香港事務，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